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自从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在中国大陆非法镇压法轮功以来呢，很多法轮功学员走到社会上向世人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那么其中有些人呢，甚至走到了天安门广场喊一声法轮大法好。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呢说这些法轮功学员不顾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就这个话题跟大家深入的探讨一下，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顾家，法轮功学员对顾家这个概念是怎样理解的。
事实上在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前，这个法轮功学员呢，他是没有什么走出去讲真相这个说法的，没有迫害我讲什么真相嘛，大家都在家里这个练功，然后呢做好人哈，修心性哈，然后身体好啊，家庭和睦了哈，就说对整个社会啊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好处的哈。
对，
那么最近呢我也读到一篇文章哈，就是在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就说这个法轮功学员呢现在呢走出去，走到天安门去，上这个到上面去上访啊，到天安门去喊口号打横幅啊。那么他说呢，就他家里的孩子不管呢，这个家人不管呢，那么你出去到天安门去，你被抓被打，对不对？甚至弄得这个家破人亡啊，你这不就是不顾家了吗？其实他这篇报道哈，就是说他已经点出了这个要被抓被打弄得家破人亡，那么这是谁造成的呢？
对，
他已经说出来了。
对
不对？那就是因为这个江泽民集团在迫害这个法轮功，他们在抓人在打人，对不对？要没有他们干这些事情的话，哪会这个家破人亡？哪有什么顾家一说呢？
对，就等于说这个法轮功学员如果一旦走到天安门广场啊，或者是在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时候被抓了以后呢，他们的亲人就会受到了连累，等于是株连九族这么一个事实就摆在了这个观众的面前。那么实际上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修炼法轮功以后呢，特别是在镇压之前哈，这点非常明显，就是他们身体变好了。那么很多家庭矛盾实际上原来就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是脾气就不好，这样呢那就造成了这个家庭的不和。那么修炼法轮功以后呢，其实对这个促进家庭的和睦很有帮助。
实际上他在这大做文章啊，就是抓住这个什么是顾家，对不对？怎么叫顾家？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啊，这个评判标准呢是不一样的哈。你比如说在京都那个故事嘛，就是说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哈，他在修炼以前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干部哈，他在修炼以前呢，他就是说因为他职务方便嘛，这个经常可以人家送起东西来呀，反正家里是实惠蛮多的哈，这样他太太呢就是一直是很高兴的哈。那么他修炼以后呢，他就觉得一个修炼人呢不应该在这个是贪污
受贿啊，做这种贪污的事情，
对啊，受贿这种事情啊，他就把东西都送回去了，而且人家再送来呢他也坚决不收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被他，就是说他太太就认为这个就是他就是修炼以后好像觉得不顾家了。那么这就是江泽民集团所说的顾家的话，那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
对，实际上这是说明了一个社会大环境的这么一个概念哈，就是说现在社会上普遍呢就觉得就是挣钱就是好事儿，就是甚至有些领导干部哈，为了自己的子女啊说是顾家而不择手段的谋取这个房子啊，搞这个什么人际关系啊，就是金钱和名利的这种交易。但是呢他这样做呢，表面上好像是对这个家好，但实际上呢他损害了整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大环境。
在这个古代啊，就有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哈，大禹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哈。
对，
那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江泽民集团的标准哈，大禹是真的是一个不顾家的坏人。
对，我知道有一个森林警察，他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叫做陆志勇。他当年呢就在当森林警察的时候呢就被评为优秀警察，就是因为有一次啊，就是有一些非法砍伐树木的人呢，他们就开着卡车就把树木就拉走，在那个关卡的时候呢，他就加大油门要冲过那个关卡，但是很多警察呢就散开了，但是只有这个陆志勇呢他挺身而出挡在这个卡车面前，实际上他就是不顾性命的来拦住他了。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他就不顾家，他想不想自己的妻子孩子，他顾不顾自己的生命呢？但他做了这个行为以后呢，这个那个司机后来就停住了，他说对你这么有勇气的人，我以后再也不干这样的事情了，就说明他是尽自己的职责，他在做一件有益于这个社会的事情。那么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衡量标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为我自己好呢，还是为这个社会好？那么法轮功学员呢，他们的衡量标准就是真善忍。
最近在这个今年的人大那个两会期间哈，就是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讨论这个诚信问题，就说明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诚实不诚实哈，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这实际上就等于是说没有了真善忍呢，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记得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的这个高考语文作文呢，这个命题就是讲这个诚信哈、有一篇得了满分的作文呢，它就是讲这个赤兔马之死，它就是说这个赤兔马 为了诚信宁肯自己饿死，他也是就是为了，因为关公死了嘛，他就已经再也没有人能够值得他去诚信的了。那么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就法轮功学员呢，他就是为了坚持这个真善人，他因为他自己修炼过，有一个父亲哈，他就是在被警察抓走之后呢，他就是在讲，那个警察就说你还想不想你家里的孩子，你不为自己想，你为家里孩子着想啊。那这个学员呢，他就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孩子着想我才这样做的，就是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呢都是要诚实，要这个讲真话，那么目前的这个社会上呢却到处都是虚伪，从来不讲真话。那么我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如果他知道了这个真相，那么这个孩子会指着我的鼻子骂，他说你这个肯定是一个窝囊废，你连真话都不敢说。那么对于这样的良心的谴责呢，那么法轮功学员肯定是选择走出去说真话的。
那最近呢还暴露出一个很大的丑闻哈，就是这个希望工程呢，大家知道就是捐助这个失学儿童的嘛，那么他把这个钱呢被人拿去这个贪污挪用了哈，就是造成很坏的这种社会影响。那么我还听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过去大家讲这个就是怕人家贪污嘛，所以就搞这个叫一对一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就说我不把钱呢寄给这个捐给这个希望工程，但是呢我直接捐给一个小孩，我直接跟那个小孩了，农村小孩联络哈，那这样就保证就是没有人贪污嘛哈，就是没有人中间是搞鬼嘛。结果这个南方周末呢曾经追踪报道过一件事情嘛哈，他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很多的这种来这个小孩了，一堆的小孩哈，那个信呢是假的，知道吗？因为在农村嘛，他很多孩子他是没有这个收信地址的，他也是要通过当地的一个什么教育局啊这样子来联络，
学校
的对来联络，结果发现那些信回的信呢很多都是假的，所以这个钱呢连那么一点点钱都会被人这个拿去挪用哈，就是贪污哈，所以这件事情反映出这个社会这个诚信问题啊是一种社会公害哈，它整个危害了整个这个社会，大家民众感到那种生活的质量嘛。
对，那么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社会环境下，就是大家都不讲诚信的环境下呢，法轮功的学员还能够坚持信仰真善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个事情。
实际上这个法轮功学员现在走出去讲清真相啊，是真正对真善人的一种实践，就是真善人呢、啊、不再是停留在这种一种口号哈、啊、这种层次哈、啊、而大家是在身体力行的这么去做。
中国古人哈、啊、就有一个说法，就叫做祖上积德，积德就是传给这个让后代子孙能够享福。那么实际上这里面有很深刻的道理的，就是当一个人他做了好事，他行了善，积了德，那么他实际上是为子孙造福。那么相反，如果一个人他行恶，他做坏事，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家人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就是现成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有一个街道委员会主任，他就是增加法轮功特别的积极，人家上面还没怎么让他做呢，他自己就举办这个转化班呢，强迫学员去转化。那么开班的那一天，他的儿子就出了一个车祸，就车上的所有人都没有事儿，就他的儿子死了。而他自己呢后来也发疯了。就说这件事情呢说明这个善恶有报，这个事情是一个真正的真理。当一个人这个社会他不鼓励人们相信这个的时候呢，很多人行恶的时候实际上是给自己的家人给自己的未来都带来非常大的灾难。
所以说现在在这种迫害法轮功哈，这种跑得很厉害的那些人啊，他们是真正的不顾家，
对，
不顾他现在的家，连他未来的家都顾不上了。
对，实际上而且呢，江泽民呢他推行这个镇压法轮功这个政策呢，强迫这些人去迫害法轮功，实际上也就是把他这些人的家人呢、啊、和他自己本人往火坑里推。
这个江泽民集团啊，他在这个诋毁法轮功当中嘛，还有一招哈，就是说，他利用这个李洪志先生啊，讲这个从修炼人嘛，要放下这个情哈，他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哈，因为他就把这个情那段拿出来，他上下文都给砍掉哈，他因为他修炼不要放下这个名利情吗？他你看他放下情了，所以他什么都不管了，家也
不
顾了。
顾家了，对。
其实李洪志先生他在讲到这段话以后，他下面马上讲就是说，你放下了情以后呢，他不会空的，他呢生出来是慈悲，那么慈悲呢就不是自私的了，是对谁都要好。
对，就像中国古人讲的这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个道理。
这个慈悲哈，这个概念哈是修炼人我们说特有的哈，他就是说，因为情是自私的嘛，就是你对我好啊，我就对你好啊哈。那么这个慈悲它是从一种更广阔的角度哈，就是对大家都好哈，它是无私的，不是就是说它就是没有这个自私的东西在里头哈。过去啊，中国啊搞了很多的这种运动哈，就是要做好人嘛，比如说学雷锋啊，什么五讲四美三仁爱啊。学张海迪啊，就说他
精神文明建设，
对，他每一次这种运动啊，他是从上面压下来的，他是就是说宣传你，动员你做好人，可这个效果呢都不可以那个持续，而且大家做好人呢好像是就是为了完成任务去做好人，
对，
因为他的内心没有动， 对不对？他只是哎，我们要学雷锋了，要去做好事了，要去帮助这个列军署了，对不对？
甚至做了这些好事，还是为了得到什么奖励啊，得到一些名啊，
对对对对，
为了这些来去
做。他做好事是当着一种商业性质的东西再去做，知道吗？所以说呢，他这种做好事哈，他这种宣传这种精神文明哈，他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效果。
对，
他这一阵风一过以后，该贪污的还贪污，该干嘛干嘛哈。
嗯，
那么法轮功学呢，他们是自己发自内心的要做好人，就是说他不是从上面压下来政治运动啊，是从底下他自己通过学练法轮功啊，明白了这个人生的道理哈，知道了这个真善忍这个法理嘛，他自己主动要去做好人。
嗯，
而现在是江泽民不让他们做好人。
对，
那么所以说法轮功学他就觉得很这个事情就很大了，对不对？这个那么如果江泽民他破坏了真善忍的话，等于说把整个社会都给破坏掉了。所以说这个法轮功学呢，他就根据他们修出来的这种真善忍的认识吧，他们要走出去去讲清真相，
这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么一件事情，
也
就是等于是必然要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说江泽民说这个不顾说这个法轮功学不顾家哈，实际上是江泽民他不但在这个破坏这个每个人的个人家庭哈，江泽民也在破坏整个这个国家。你说当时我们在这个大陆的时候，在国内的时候，这个入党哈，动员你这个入党。那么你说入党我要干什么呢？但是你要首先要表现这个三个月之内你要表现积极。那怎么表现呢？你要三个月之内你要每天早上起来要上班呢，要早到，然后去打开水要扫地啊。他完全是一种过程，好，三个月以后呢只要入了党就无所谓了。他完全是一种形式，他没有任何能约束你的这个心法。而法轮功学呢，他是通过这个真善忍嘛，他约束他的心法，他自己知道这么该这么去做。
嗯，那么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已经将近三年的镇压了，法轮功学员还是始终的有理有据的保持坚持着他们的这个真善人的信仰，同时呢越来越坚定的走出来向世人讲清这个真相。那么其实法轮功的家属呢也越来越看清了这一点。最近就是长春这个有线电视台播了这个节目，真相节目之后呢，很多这个法轮功的家属呢看了这个真相以后，也非常的理解了法轮大法学员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嗯，
而那个610办公室呢，就长春市的610办公室呢，前段时间也是强迫这个法轮功的家属哈，要求他们签字说这个同意将来把这个法轮功学员送到学习班上去转化。
嗯，
那么很多家属呢实际上就是坚决的抵制这种行为，他们就说我们的亲人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人，你还想把他转化到什么地方去啊？
就是说他要去转化这个真善人，你说你就把修真善人，把真善人转化成什么呢？
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不顾家的这种罪名呢，实际上是安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的，而真正破坏家庭的、破坏这个社会环境呢，是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镇压。观众朋友，今天的明慧焦点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